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4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四晚上向叙利亚境内发射了一批弹道导弹，作为对阿萨德总统的军队发动可怕化学武器袭击的报复性回应。化学武器导致大约100名平民丧生，这是美国首次对叙利亚政府部队的直接打击。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是从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发射的，据说导弹目标是在叙利亚西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袭击是为了对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叛武装控制的一个城镇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的报复。美国官员认为袭击动用了一种神经毒气，可能是沙林。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休假圣地对记者表示，他下令发动这次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称这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晚宴上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绝对什么都没有得到。不过他还说，他和习近平很快就建立了友谊，他还预测从长期来看我们会有很好很好的关系，我很期待这一点。这两位领导人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进行了交谈。习近平在离开海湖庄园的餐厅之前没有讲话，川普总统也没有回答记者向他提出的关于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朝鲜的问题。川普定于星期五同到访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习近平举行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本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安理会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说，安理会对平壤严重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安理会的公然冒失和挑衅姿态表示关注。星期四早些时候，欧盟为报复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与弹道导弹试射而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新的制裁包括禁止对朝鲜航天、金属加工和常规武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禁止向其矿业和化工业提供电脑服务。欧盟的声明说，再次采取制裁措施的原因是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欧盟要求朝鲜停止挑衅行动，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项目，并开始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可启动拖延议事程序的规则，这种改变可能给参议院带来多年的后果。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对戈萨奇的投票结果是55票对45票，这意味着民主党人成功的使用了拖延议事程序。按照这种程序，参议院必须有60票的超级多数才能停止辩论，把批准提名的议事程序向前推进。但是共和党人随后诉诸所谓的核选择，改变了投票规则，允许以简单多数批准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不论少数党是否有反对意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已经从国会创建的基金中支付了8亿多美元，用于赔偿过去数十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中受害的数千名美国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in business culture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reat tips on how to perform i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中国人到底有多要面子？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lippery slope and small potatoes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is spelled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形容词，意思是过期的。
He was pulled over by the police and got a ticket for having an expired registration.
他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因为车子注册已经过期，吃了一张罚单。
Flushing expired medicines down the toilet is a source of pollution.
把过期药品从马桶里冲走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A Chinese woman accused of defacing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was traveling on an expired visa.
被控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胡乱涂抹、破坏建筑外观的一名中国女子所持的美国入境签证已经过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I always look at the expiration dates when I go grocery shopping. I guess that's probably a good habit.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 charts instead.
Oh, very funny, Yang Li. Very funny.
I'm sorry.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I've been eating a lot lately sinc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er. And I need to look at those numbers carefully.
Actually, I can see that. Sounds like you're already on a slippery slope.
Hey.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Slippery slope.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收拾东西翻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当时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市场开发老板 Sue 是我遇到的最严厉的上司开会迟到一分钟都会挨骂他的理论是这次晚一分钟下次就会晚两分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跟它的信条相吻合，那就是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is spelled S-L-I-P-P-E-R-Y and slope S-L-O-P-E.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是打滑的意思 ,slope 是斜坡。不言而喻 ,a slippery slope,打滑的斜坡意思是越来越糟你现在一定明白了我以前的老板素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在他看来迟到一次不纠正的话
Then you were on a slippery slope
以后就会越来越糟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父亲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在商店里偷东西我们一起听听这位父亲的反应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 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这位父亲说，
我知道12岁的女儿在商店里拿香水不交钱是偷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越陷越深的犯罪道路。他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了。
我同意这个父亲的看法，只要让孩子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不犯就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则万万不能开先例。比如说，我家的狗还在小的时候，老公觉得它可爱，让它进卧室跟我们一起睡。我当时就警告他
We are on a slippery slope.
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如今狗大了，可是再也赶不出去了。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 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个小镇居民在是否愿意在镇子里新建大型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这个人说，
小镇居民在是否应该在这个历史性小镇里兴建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支持者说，游乐场会给小镇带来娱乐活动和税务收入。批评者说，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用不了多久，交通堵塞和其他大家不愿看到的商业开发活动就会接踵而至。他们认为我们社区的生活质量终将受到破坏。
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坚决主张公民有权拥有枪支，反对任何限制枪支的立法。在他眼里
It's a slippery slope.
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全面禁枪。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an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Gosh, I hope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gets fixed soon. Otherwise, it's gonna be a slippery slope.
Oh, I know.The last government shutdown was in 1995, and it lasted for 21 days. That sure hurt the economy enormously.
I feel like this is bad for everyone in the U.S., and it's such a loss of face for the Congress.
Well, that happens when no one is willing to compromis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save face.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Hey Amy, your family is from China, right?
Yep,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Why do you ask?
Well, I hope you don't mind, but I'm planning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so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pointers.
You mean like where to go for food or shopping?
That would be good too.But I'm actually hoping you might give me some insights in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h, sure. I think I can help. Do you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Jerry 准备去中国出差，希望 Amy 能给自己提点建议。
Give me some pointers. 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Amy 从小在上海长大，看来 Jerry 算是找对人了。Jerry 并不是想了解吃饭购物的事情，而是想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规矩。
Well, for starters, what do they mean by saving face?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In China, there's a protocol to everyth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Otherwise, you and the other party might be embarrassed.
So, in short, saving face is about avoiding embarrassment.
Exactly. Say, you are late to a meeting. This will cause you to lose face.
For starters, 首先 Jerry 想知道什么是有面子。
Saving face.
Amy 解释说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有面子包括了所有跟荣誉和颜面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catch all is spelled C-A-T-C-H, catch, all, A-L-L, catch all.
意思是全部包含，通通适用的。 Amy 说，中国人干什么都讲究个规矩。
Protocol, P-R-O-T-O-C-O-L, Protocol.
按规矩做事，大家都有面子，破坏了规矩就会让人 lose face, 丢脸。比如说开会迟到。
How can you go about regaining your face or your honor?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If you were late, you can repeatedly apologize,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probably forgive you.
But I would need to apologize more times than I would if I was late here in America.
Yes, make many apologies. The person will probably say it's not a big deal, but in fact, it could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 So make sure to say sorry if you make a mistake.
如何才能
regain face
挽回面子呢？Amy 说，这要看你错误的严重程度。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如果是开会迟到，你最好使劲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对方可能口头上会说
It's not a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他们心里可能会非常在意，所以一定要再三道歉。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向同事 Amy 询问中国的企业文化。Ask for some pointers, 寻求一些建议。Amy 说，中国人很看重 saving face, 有面子，所以呢，要按规矩办事 ,follow protocols。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make many apologies, 使劲道歉。
That's what was frustrating for me when I was in China.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don't mean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tell me that it's not a big deal, but actually, it can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
Yep, you gotta learn how to pick up subtleties for you to do well in the Chinese culture environment. Let's keep listening to Amy and see what pointers she has for us.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My book on Chinese culture says...that the idea of shame is a big part of how society works.
That's true.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Pretty much the opposite of the U.S., huh?
Yeah. In China, your actions at work reflect on your employer, and your daily conduct reflects on your family.
So, if you shame yourself, you're also shaming your employer?
In some cases, yes.
集体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 ,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相对个人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集体。
The opposite of the US.
跟美国正好相反。你工作时的表现会影响到你公司的形象。你的日常举止行为能反映出你的家庭教养。
To reflect on someone.
意思是影响到某人的形象。
Chinese culture doesn't encourage showboating or aggressive self-promotion.
Ha! In America, we promote ourselves all the time.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noticed.
But in Chinese society,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chance at getting a promotion at work by being a real team player.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a foreigner who want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is this.Be sincere, try not to offend, and tone down the volume.
中国文化不鼓励
showboat,
自我吹嘘，也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在美国，只有自我宣传才能得到上司的注意。然而，在中国，最好的途径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Amy 说，她给外国人最好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urn down the volume?
Well, for one thing, don't talk so loud. Americans are loud, and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noisy country,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Would that include how I dress as well?
Certainly.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ocals will appreciate the effort.
Wow, Amy, I'm so glad I talked with you. You've been a great source of information.
Sur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ore specifics.
Amy 建议 Jerry 讲话时不要太大声，因为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大家不喜欢那些故意吸引别人注意的人。另外，穿着打扮也不要太醒目。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意思是融入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 ,Jerry 应该尽量设法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the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集体的概念比个人概念更重要。中国公司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他给 Jerry 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Ooh, that's a great tip for you, Mike.
Yeah, I found all that to be true when I was in China. It's more about succeeding as a group than finding personal success.
That's true. All right, 面子的话题就到这里吧。我们接着进行我们的课程，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is spelled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形容词,意思是全面的,彻底的。
An outright lie.
彻头彻尾的谎言。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choice than an outright sale.
这家公司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准备把公司卖掉。在美国,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amount of nicotine in cigarettes,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规定香烟里尼古丁含量的多少。但是不能彻底禁止香烟里尼古丁成分的存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Speaking of cigarettes, I heard DC is coming out with a law that will ba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and within 20 feet of a building,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I kind of wish it could be banned outright.I hate the smell of cigarettes.
I know, but compared to the old days when smoking was not banned at all, I enjoy bars and restaurants a lot more today.
You are so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It might be small potatoes for you, but it's a big deal for me.
哎，知足常乐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small potatoe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要买房，我周末陪他一起去看。我看着最满意的一栋房子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地下室全都铺了硬木地板，新装修的厨房，还有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可我那个朋友居然因为不喜欢厨房的橱柜就一口回绝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mall potatoes. Potatoes is spelled P-O-T-A-T-O-E-S. Small potatoes.
Small potato, 小土豆，说一个人或是一件事儿是 small potato, 意思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好比我那个朋友买房子不看房子的格局和设计，反而对厨房的抽屉橱柜挑三拣四。我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 small potatoes, 根本不重要。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对一个人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儿。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经济记者的报道。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这位记者说，
你猜猜。美国每年在农业和林业上的开支是多少？1000万？10亿？告诉你吧，去年美国在农林业上的支出有大约200亿美元。这听上去好像是很大的一笔钱，但如果跟花在国防和社会保障上的6100亿相比，那可真是微不足道了。
说起来呀、不好意思，我上周末在家还因为请客吃饭买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和先生斗嘴呢。现在想一想，跟那些失去工作或是失去房子的人相比，我生活中那些问题全都是 small potatoes。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年轻画家 Dorothy 的作品最近引起了很大反响。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哥哥是怎么说的。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 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她哥哥说，
Dorothy 的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最近的画展登上了本地报纸头条，他还赢得了镇里艺术节的头等奖。有人说他的作品微不足道，可谁知道呢？他的作品没准哪天还能出现在大博物馆的墙上呢。
如果 Dorothy 真的有天才，运气又好的话，没准还真能出名呢。这倒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韩国歌星 Rain 来华盛顿为自己的新电影做宣传，我打了几通电话，没想到 Rain 的经纪人居然同意让他跟我做专访。真没想到我这种 small potato 居然能请到 Rain 这样的大牌明星。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Small potato 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6年。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are you finally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you're a small potato around here, Mike?
Sure. At least a potato is useful,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h, very funny. Okay, all righ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哦、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四晚上向叙利亚境内发射了一批弹道导弹，作为对阿萨德总统的军队发动可怕化学武器袭击的报复性回应。化武袭击导致大约100名平民丧生，这是美国首次对叙利亚政府部队的直接打击。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是从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发射的，据说导弹目标是在叙利亚西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袭击是为了对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叛武装控制的一个城镇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的报复。美国官员认为袭击动用了一种神经毒气，可能是沙林。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休假胜地对记者表示，他下令发动这次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称这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川普本周称化学武器非常野蛮，称它窒息了无数的男女老幼的生命。川普说，多年来试图改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败，他呼吁所有文明国家加入，结束在叙利亚的屠杀和流血。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称，美国的袭击为侵略。这次袭击发动时，川普总统正在海湖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没有提前公布袭击计划，不过他和美国其他国家安全官员星期四一整天都在向叙利亚政府发出警告。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晚宴上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什么也没得到，完全没得到。不过他还说，他和习近平很快就建立了友谊。他还预测，从长期来看，他们会有很好的关系。他也很期待这一点。这两位领导人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进行了交谈。习近平在记者离开海湖庄园的餐厅之前没有讲话，川普总统也没有回答记者关于他提出的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朝鲜的问题。川普定于星期五同到访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习近平举行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本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安理会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说，安理会对平壤严重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安理会的公然蔑视和挑衅姿态表示关注。星期四早些时候，欧盟为报复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与弹道导弹试射而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新的制裁包括禁止对朝鲜航天、金属加工和常规武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禁止向其矿业和化工业提供电脑服务。欧盟的声明说，再次采取制裁措施的原因是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欧盟要求朝鲜停止挑衅行动，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项目，并开始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有四名朝鲜人被列入了禁止获得欧盟签证的名单和资产冻结名单，不过具体的名字没有公布。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为60公里。上个月，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以回应美国与韩国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认为这是为战争做出的准备。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进行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可启动的拖延议事程序的规则，这种改变可能给参议院带来多年的后果。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对戈萨奇的提名投票结果是55票对45票，这意味着民主党人成功的使用了拖延议事程序。按照这种程序，参议院必须有60票的超级多数才能停止辩论，把批准提名的议事程序向前推进。但是共和党人随后付诸所谓的核选择，改变了投票规则，允许以简单多数批准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不论少数党是否有反对意见。废除拖延议事程序的投票结果是52票对48票，这正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目前在参议院的比例。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规则改变后，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星期五将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所谓的核选择被视为打破了参议院的传统。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警告共和党人不要改变现有规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个星期天遭到中国当局扣押超过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终于获准离开中国，回到了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研究中国政治变迁、权力意识和民主宪政问题的冯崇义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并且天天遭到讯问。尽管如此，冯崇义在获释之后表示，中共的威吓将彻底失败，他将再回中国来继续他的研究。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来谈一谈他在中国的遭遇，他对中国政治、中国人权以及中澳两国关系未来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冯教授。
谢谢观众和听众们。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冯教授您好，我知道这个首先要祝贺您啊，平安的回到了家。那么跟我们谈谈，回到家以后，这过去这四天来，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对于终于能够平安获释，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我非常感谢这个全球国防英雄、国防人士对我的支持。我想他们的支持是让我能够回来的最大力量，因为他们这种国际上的呼吁、国际上的压力是有关部门无法控制的，所以他最后让步了。
嗯，我们知道冯教授，这是您第一次再到中国以后要离开时遭遇到控制，过去您多次进出中国都没有像这次的遭遇，您觉得为何这一次中国的这个边检人员把您给拦截了下来？那么又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指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呢？
现在我的同行还有国内的很多朋友跟我感受都一样，是现在对学术界、对律师们还有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这种打压力度是加大了。我想这是我这一次受到边控的主要根源。
是，那么冯教授，我们还想知道，这个从3月23号您在广州机场遭到了拦截，一直到4月2号获准可以离开中国，这中间经历了大约有10天、11天左右的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您的遭遇到底是如何？那么当局是如何的来讯问您呢？
其实跟其他朋友比较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限制我的所有自由，因为我是住在一个边馆里头。我的行动就是在边馆里、边馆周围是可以活动的。只是说要听他们的电话，随时接受他们的他们叫询问也好、谈话也好。
主要谈了些什么
呢？因为我出来之前是给他们签了一个保证书，
所以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保证书的存在。
对对对，就是不对外泄露谈话的具体内容，很抱歉。而且他们谈话的内容只能说非常广泛，就是涉及到我在国内的活动、我在澳大利亚的活动、我的研究、这个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就是个范围非常的广。
嗯哼，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保证书，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切。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您最终得以获释，这个与各方营救您的努力，还有国际间给予中国政府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您觉得这份保证书的签署，是不是也是促成您能够得到释放的原因之一呢？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按照我这个个案上，他是先告诉我说你已经可以开件，你可以回去了， 然后才让我签那份字的。
嗯哼，
就是这个从先后上，不是说把这个说你要先把这个东西给签了，我才答应你走。
嗯哼，
所以顺序他是先答应我放我走在前头，然后才叫我说你走之前还得一个手续得办。而且我按照我的了解是现在几乎是当成一个例行公事，几乎是他们就是有关部门啊扣押的人，他们在离开之前都会要签个东西，就是可能文字上有所区别，但是说大家都得签那么个东西。
是，冯教授，这或许您自己可能也觉得您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多年来这个到了中国去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啊，那么有些人在遭到中国当局拘捕之后并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离开。我们知道像是2002年从美国前往中国的这位啊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王炳章博士，到今天仍然被当局所关押。您在当时被限制出境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澳大利亚了呢？
啊，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律师也提醒过，有过以前有很多先例，但是我跟王炳兄，王炳章兄他们有点不，有点或者有很大差别，因为我本身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走动，就是我不参加民运的任何组织，啊，我并不是民运中人，我本身是在学校里面做学问的，就是，啊。我很看重我的言论自由和学术上的自由。嗯，按照中国任何一个法律拿出来啊，因为我这几年在研究中国的律师问题，我不认为我触犯中国的任何一个法律，所以我是担心不是太大，就是他们提醒说有先例，但是我认为他们啊，没有一条拿出来，如果他们真的守法的话，就没有一条东西可以拿出来对我绳之以法。
嗯，冯教授，我们也知道您在回到了悉尼之后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那在专访当中您特别提到中共对您的这个威胁或者这些恐吓威吓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您并不怕，而且您还计划今年还要继续的回到中国来继续您的研究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到底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工作？您觉得如果您将来要再入境中国，中国当局有可能让您进入中国吗？
啊，因为我现在手头做的一个项目是3年的项目，我是从2015年开始，今年就该结束了。因为这个项目啊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啊，我应该是做的好多事情，包括田野调查，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是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一些机会回到中国去，把我该做的一些事做完啊。因为我手头拿的是中国护照嘛，就是我不需要申请签证啊，我想起来什么时候走我就回去走啊。我希望啊中国有关部门跟我一样，也是对这次经历过后大家都得到一些教训，不要搞得满身风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做大了，对把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
嗯哼，冯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对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啊有多年的研究，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您继续就您的研究领域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的一些问题来进行答复。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您提问，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是来自江苏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请说。
我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我这个讲话呢这个口音啊比较土，我讲一点观点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国家民主宪政能取得进步。另外呢，我也希望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呢，能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觉得这样做起来很难，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我们谢谢您，江苏的薛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希望世界人民和平友好，
不要鸡争鹅斗的，和平友好发展。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么我想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也想向冯教授您提出他的问题。他说，您一直主张中国通过宪政走向民主，同时热切地关注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所以他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中共自身到底有没有希望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来实现宪政，或者中国的政改之路必须要靠来自民众的压力才有可能推行呢？冯教授，您的看法。
啊，我很早之前就出了一个书名，就叫《和解的智慧》。就现在中共掌控着全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啊，如果他们，因为他们掌控着主动权嘛，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智慧，在看到。像起码说我们中国有个亲人蒋经国先生在台湾，他讲一句很著名的话，是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就是这个党不可能永久的把一个国家永远的垄断下去。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情景，在这之前他们跟社会进行一些良性互动，也是刚才几位听众所提出来的和平发展，那么他们主动的跟社会和解，主动的去应对社会和民众民主宪政的诉求，这样中国的发展会顺当的多，就是他这个宪政转型成本要低得多，代价要小得多，这是我一直的期待。我一直认为这个中共党内现在因为这个形势比较严峻啊，还没有看出很有担当的，我叫自由派领袖或者民主派领袖。但是这个党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过来，在人权、民主、宪政方面的思想积累是很深厚的。因为我在中国走动之后，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士，在学界、在官场、在商场的，他们私底下其实对宪政这个情景是非常认同的，他们也希望这个转型中，代价越小越好。
嗯哼，那您觉得这个宪政的前景是不是也如此乐观？如果所谓的代价越小越好，有可能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因为现在的概念是，如果说我们这几年这个江湖上争论好大，就是把这个事弄得很尖锐，就是讲一个是啊，宪政转型无非两种路，一种是改良，一种是革命。
对
啊，我本身不希望看到一个啊下就是自下而上革命的前景，就是说啊，从底下在新二十一世纪，在这种热兵器时代重新去抄家伙起来，再闹革命，那种刑警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种刑警，我不希望看到。啊，如果说现在民众有很多的维权，有很多的啊像啊集会，很多的这种在网络上的，我们讲键盘侠有很多的诉求，这种东西已经明摆在那了，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呼吁有识之士对这种呼吁做出回应。我想这种压力，长期的压力，他会谁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会引起某些突发事件，然后会引起这个朝野互动，来这个把我们这个做这个整个制度做一个新的更适合于现代发展的一个安排。
是，冯教授，您刚刚提到了可能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突发事件能够产生新的改变或改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有很多的媒体报道您回到中国主要是到各个城市去走访，访问一些学者还有维权人士，就709的维权律师案在进行调查。当时也有很多人说，2015年709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寄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进而来推动中国在民主在人权上面的发展。但是现在眼看着两年都快要到了，您觉得有任何的进步或者有任何改良的希望吗？
啊，现在其实说民间的力量都还在积累，就是这个我现在讲这个维权律师群体里头，他们的认知也很深刻，他们其实跟我一样也是很温和的一批人，都想通过这个和平的理性的这些努力来去啊推进中国进步，让中国人可以啊少或者是不需要留学就可以享受21世纪人类文明所喜乐的成果，包括这个人权民主宪政这方面的成果。这种东西呢，它其实在整个中国的法律界，就是想他们去啊判案过程中啊，即使说现在有政法委在控制住，但是具体办案的法官们还有这个上上下下的很多官员，他们其实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包括这个709律师，他后来到后边，他因当局也是做了一些让步的，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往前走过去，但是他这种打压，目前从整体上没有看到他一个悔心转意的，就是这个官方说跟民间和解这种势头，但这种压力我想是不断的施压，他这个啊希望是在没有彻底消失，因为社会积累这个力量他是不可能再退回去的。中国人说改革开放以来30-40多年对这个权力意识增长这么厉害，能够社会上积累的这些自由民主力量，它是不可能被消灭掉的。就是这个我想有关当局通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打了很多回合之后，会有人看到这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或者向冯教授来提出问题。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说。
是这样的，首先我想感谢你们，我呢第一次翻墙的时候就看到了你们这个节目，让我知道了国外和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生活在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首先先感谢你们，然后呢，我今天谈了什么，你们谈了什么主题，我没有及时听，但是我是通过那个推特来看你们的，我看到一个实时聊天，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我想。建议你们就是能不能把那种刷屏的，比如说五毛党他们那种刷屏的，能不能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屏蔽他们的这个功能吗？不然我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说的有点乱，我有点激动。另外呢，我觉得在国内呢，我们像做到民主啊，做到人权，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很难。但是呢，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听到你们节目以后，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应该去告诉我们的身边人，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认识的人，告诉他我们什么叫人权，什么叫民主，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毛泽东是什么样子。好，我就这么多。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上海的王先生啊。那么针对您说在我们的网站上的一些五毛留言，那么因为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相关发言我们都是以开放的空间，那么除非是他们有一些比较强烈批评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侮辱性的字眼，我们将会加以删除。不过感谢您提出您的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在这里非常谴责那个中共那个胡作非为，不遵守自己法律，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我给你们提点建议，你们那个短波收音机发射那个卫星，能不能白天往那个短波收音机上发射，多增加几个频率，防止它干扰。电视看不上，反正你这个网络封锁很严。
好的，谢谢您毕先生，我们会向工程部门来进行反映啊。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冯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其实在今天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了，今天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川习会，美中两国的领袖在今天呢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这场会谈的前夕，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在敦促川普总统能够向习近平来提出这个中国方面一直视为非常敏感的中国人权问题。您觉得在川习会上可能触及到人权议题吗？那么川普总统有可能针对人权来对习近平主席施加压力吗？
对，川普沈志杰都没有人敢预设他，因为他本身的他的做法是 我行我素，不一定是按照大家的想法去做。他现在传心传意的，好像是传心传意的，想啊，聚焦在贸易问题上，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对他比较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个贸易跟人权本来美国以前的政府让他脱钩，对文明世界的想来说是一个很不负责任，也是很笨的一种办法，因为这个在澳大利亚也好，在美国也好，跟对中国的或者是其他就是我们这里专制国家的这种谈判过程中，其实他其实对民主人权的这种要求或者诉求，对他们是更有利的一种方略，就是因为原来他整个全球化就想通过经济上的往来让这些国家都走向民主的道路，然后他们有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就是叫民主和平理论。这样的话呢，长期从长远看，坚持这样一个目标会符合他们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你光在这个盯着贸易某些方面，可能在中国现在掌控着制造业，掌控着国际市场的很大的一个份额的时候，反而会吃亏。
您刚刚提到了贸易还有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啊，如果以贸易为主的话可能会吃亏，那么这点也让我想到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可能您有更深入的一些观察啊。我们知道就在您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了会晤，那么李克强带去了这个媒体报道贸易的大单到了澳大利亚来与这个特恩布尔进行了会谈。您个人看法，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的人权议题是如何看待？那么中澳两国的未来发展，它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其实中澳两国现在经济上是非常热的。从我在澳大利亚，或因为我本身还留着中国国籍呢，还是中国人角度上讲，其实希望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这是对两族人民本来是有好处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经济往来作为一个筹码来去拿人权拿民主这些诉求做交换，这个是非常难堪。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它本身澳大利亚自己定位上有很大问题，就是认为他们比较小国家，不敢去面对中国方面的压力，然后在很多方面做出很多完全没必要的让步。我想这个东西本来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不应该去啊，为了做生意就把这个人权标准，把这个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完全撇在一边，这是很短见的一种做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冯教授，谢谢您。我们也知道川习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要带您来聚焦川习会有哪些重头戏，也请您按时锁定节目，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与习近平的首次高峰会即将开场，川普国内施政面临各种挫折和阻力，对此次美中峰会产生什么影响？美中双方在主要谈判领域各有何种期望和谈判底线？中国时间4月7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